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离家多年在外地工作的大女儿心如，这个周末很难得的回到田纳西州来，并去到她从小长大的教会参加主日崇拜，没想到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因为她小时候的好友莎拉正好回娘家，也同时来到了这所教会。在这个上千人的大教会里，有人怕他们两个擦身而过，没有见到彼此，特地想办法找到莎拉，请她即刻到某处会见一位特殊人物。两位好友意外见面，惊喜相拥的情景可想而知。心如和莎拉从小一块儿长大，几乎形影不离，他俩那浓得化不开的友谊是众所皆知的。记得我们当年从加州搬到田纳西州时，心如四岁，莎拉是我们隔壁邻居三个女儿当中的老二。第一次见到她时才三岁，含着奶嘴来到我家，一看见心如那拆箱放在地上等着归位的衣服，马上就脱掉自己身上穿的，天真的换上了一件心如的衣服。两个人一见如故，成了最好的玩伴。从此在我们两家相连不设篱笆的院子里，时时看得到两个人一起戏耍、荡秋千、办家家酒的身影。当时二女儿仍然在襁褓中，而我又紧接着怀了老三，很不方便出门，先生又常常出差不在家，所以莎拉热心的父母便固定每周三、周日带心如上教会及一些适合她参加的活动。心如俨然就像他们家中的一份子，常跟着莎拉一家进进出出，两个人若有一天不见面就觉得不对劲，莎拉若出远门几天不在家，心如更是度日如年，天天盼着莎拉回来。记得心如11岁的暑假，我们返国探亲一个月，临行前莎拉交给心如一叠他们三姐妹合写的30封信，让我们一天拆一封读，内有他们满满的祝福与叮咛，同时也表达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的心。当我们一家从机场返回久违的家门，远远望见莎拉写的欢迎我们回家的标语 Welcome back， 那份感动就更不在话下了。物换星移，随着我们速度的搬家，也随着岁月的变迁，两个人成长的轨迹也渐渐岔开了。如今心如远在洛杉矶忙于会计师的工作，而莎拉则嫁给了在肯德基州念神学的先生，夫妻同心为侍奉神装备着自己。在听了心如谈起与莎拉惊喜相逢的情景，将我带回时光的隧道，想到心如在无忧的岁月里有这么一位投缘的好朋友陪伴他长大，拥有了值得终身回味的纯真友谊，真是感恩无限。就像高进创作演唱《我的好兄弟》这首歌中的歌词说道，朋友的情谊呀，比天还高，比地还辽阔，那些岁月我们一定会记得，朋友的情谊呀，我们今生最大的难得，像一杯酒，像一首老歌。我也很喜欢基督徒唱的 爱让世界不一样，这首诗歌中的描述。你和我是天父爱的创造，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一路上彼此照亮、扶持、拥抱，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人生旅途若有这样的益友相伴同行，岂不美好？有道是与良友为伴，路遥不绝远。但是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变化迅速、事事讲求快捷的一世代，很多人已经看不清友谊的可贵。如华盛顿所言，真正的友情是一棵成长缓慢的植物。忙碌的现代人，已少有人愿意投入时间、心力、花功夫来栽培这棵友谊树。因此，有人声称我们是处在一个友谊饥荒的时代，想要拥有持恒的友谊，更是难上加难了。星期天，我在教会教主日学的时候，我问小朋友，希不希望有很多好朋友呢？每一位都肯定地点点头。我接着问，那要怎么样才能交到好朋友呢？年仅6岁的豆豆给我的答案是，要先对别人好，因为圣经教我们说，你要别人怎样待你，就先要怎样对待别人。哇哦，看起来很多方面，我们真的是得向小孩子学习。您觉不觉得孩子们的友谊世界比起大人纯真容易的太多了？他们可以在上一分钟吵架，下一分钟又玩在一起。难怪圣经在马太福音18章3节说，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以赤子之心，不计得失对待朋友的人，更能享受到友谊的温暖。在阿拉伯传说中，有两个朋友在沙漠旅行，在旅途中的某一点，他们吵架了。其中一个打了另一位一记耳光，被打的觉得受辱，一言不语，在沙地上写下，今天我的好朋友打了我一巴掌。他们继续往前走，一直到了沃野，被打巴掌的那位差点被淹死，幸好被朋友救了起来。被救起之后，他拿了一把小剑，在石头上刻了，今天我的好朋友救了我一命。一旁好奇的朋友问说，为什么我打了你以后，你要写在沙地上，而现在却要刻在石头上呢？另一位笑笑回答说，当被朋友伤害时，要写在容易忘记的地方，风会负责抹去它。相反的，如果受到帮助，要把它刻在内心深处，那里任何风都不能抹灭它。朋友相处，伤害往往是无心的，帮助却是真心的。忘记那些无心的伤害，铭记那些对你的帮助，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你有很多真心的朋友。与您分享在网上读到的这个小故事，希望对您在结交朋友的艺术上有所启发。祝福您学会储蓄友谊，享受友谊。
人人都有缺点，知道您是什么样的人，而仍旧喜欢您的，就是朋友。虽然这句话不算准确的定义，也不能完整的涵盖友谊的深度，但是却能讲出友谊真谛的芬芳。听众朋友，您同意这话吗？您好，我是好爷爷，今天我想跟您谈谈古今中外都在歌颂的友谊。两个人一些个共同的地方 缩短了彼此之间的距离，也把朋友永久地联系在一起。有一位前辈曾经说过一句很有智慧的话，他说，谁到了晚年还能有一位真正的朋友，他是个幸福的人。世上没有两个人完全一样，如果有一天我们碰到个想法相契合的人，友谊就开始形成，像含苞待放的花朵一样。两个人有共同点，并不表示他们就能成为好朋友。那么我们如何才会成为好朋友呢？友谊切记速成，要在互敬互信共事的基础上慢慢的交往比较好。终生的友谊总有忠贞坦诚这样的素质，真正的朋友会相互满足对方的需要，彼此付出毫无保留。宁可三两好友，不要大群点头之交，因为好朋友不在多，交朋友能使我们学习如何做别人的朋友，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朋友。听众朋友，古今中外很多人在交朋友这件事上得出了心得与智慧，我相信您也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下面请让我跟您分享两三个我听到的友谊智慧。汤马斯·休斯先生说，懂得交朋友的人有福了，因为这是来自上帝的上好恩赐。交友之道不简单，最重要的是走出自己的私心，赏识别人高贵可爱之处。所以我对待朋友像对待我的书一样，他们的优点我欣赏，他们的价值我肯定，虽然我知道他们在哪里，但是我不常用他们。圣经的作者上帝曾经指着亚伯拉罕这个人说，亚伯拉罕信上帝，这就是他对的地方，也是他好的地方，所以他又被称为是上帝的朋友。听众朋友，但愿有很多人都喜欢您这位朋友，而且连上帝也把您看作是他的朋友。我是好爷爷，关于友谊今天就谈到这里，我们下次的节目中再会。
痛友，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我有一些好朋友们，他们每天或多或少都遭受到慢性疼痛的困扰。但是我想说的是，我的这个群组中大约有25个人，以前的规模比较小一点，但是只要我听到有人在痛苦中挣扎，我就将他们添加到疼痛朋友们的群组里，这样我就可以每天为这些人祷告。这个群组是几年前开始的，当时因为我自己逐渐地感受到慢性疼痛的痛苦，我知道像四肢瘫痪的人仍会感到身体疼痛是件很奇怪的事，但是确实如此。刚开始的时候，我感到下背部和左臀部的疼痛，我认为没有人，绝对没有人经历过像我所经历的痛苦。我甚至怀疑是不是 上帝给了我太多令我无法忍受的东西。您知道那种痛苦中孤单的感觉吗？唉，然而焦虑和孤单感加剧了我的痛苦。但是后来，我开始结识到有同样痛苦遭遇的人们。当中有一个患有椎间盘退化性疾病的人，还有一位曾经历了第四次的背部手术的。之后我又遇见了一位像我同样四肢瘫痪的女性，正忍受着肩膀的疼痛。有一个年轻的女孩被诊断患有反射性营养不良综合征，这是一种极为痛苦的疾病。您知道吗？遇到这些在痛苦中挣扎的基督徒时，我意识到，在苦难中的朋友为数比我想象的还要多得多。其实我并不孤单。上帝的恩典，耶稣基督并没有在我身上加添任何我所无法忍受的重担，而且我知道我并不孤单，这对我有极大的帮助。因此，我开始为这些人祷告，我把他们列在我祷告的名单当中，并且记住他们每个人的名字。我告诉他们，我会每天为他们祷告，我的确做到了，我仍会继续这样做下去的。在这里告诉你，当您开始为遭受痛苦的人祷告时，尤其是为那些比你有更深痛苦的人，此时奇迹出现了。我告诉你，你反而感觉不到自己的痛苦了，你甚至觉得自己的痛苦不再那么重要了。圣经腓立比书告诉我们，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念别人的事。上帝的话告诉我们，即使我们自己在有需要及痛苦的时候，也要顾念其他同样在痛苦中的人。耶稣甚至在被钉在十字架上遭受极大痛苦之时，仍然顾念被钉在他旁边的强盗，以及请他的门徒约翰照顾他在世上的母亲。圣经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二节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朋友，当你为其他受痛苦的人祷告时，你自己痛苦的重担也就因此而感到轻了。这就是我对痛苦感受的心得。每当我的臀部开始有如被撕咬般的疼痛时，我都会为正在受着疼痛折磨的好朋友们祷告。我从祷告当中得到了无数的祝福与满足。朋友，如果您正在感到痛苦，或你认识的某个人正在痛苦中，请记住艾伦·雷德帕特所说的，即使是困难的，上帝针对这些苦难也有他的计划。痛苦试炼首先会通过上帝和基督的。当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要知道这必然有上帝美好的计划与目的。同时，艾伦·雷德帕特认为，上帝也是要我们为其他面对相同情况的人祷告。愿上帝祝福你。
减轻压力，多锻炼，多交朋友，可以有效防御老年痴呆。科学家们在爱尔兰首都 都柏林举行的一次全英科学协会上指出，对老年人来说，加强记忆力的有效方法包括锻炼身体、减轻压力和多交朋友。医学的长足进步，一方面使人类寿命不断延长，使得许多过去的高难疾病已变得很容易医治，另一方面也使一些从前不常见的疾病变得越来越普遍了。老年痴呆症就是一个明显例子。光是治疗看护患老年病的病人一项，就占据了很多发达国家医疗保险系统的一大部分人力和物力。如果能够使老年人的大脑延长正常运作时间，减少老年痴呆症的发病率或推迟发病时间，对于国家医疗来说，便可以省下很大的一笔医疗费用。都柏林三一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的罗伯森教授指出，其实保持大脑活跃取决于保持活跃的生活方式。他表示，生命在于锻炼，这话一点儿没错。锻炼不但健身，而且要健脑。每天运动20分钟左右，坚持半年下来，就会有明显的效用。专家指出，除了身体锻炼之外，上年纪的老人更要注意做一些刺激大脑的工作，防止过度紧张，要有丰富的社交活动，节制饮食，保持年轻心态。也就是说，老年人除了锻炼之外，经常与朋友聚在一起娱乐，是保健的真谛。听众朋友，减轻压力，多锻炼，多交朋友，可以有效防御老年痴呆。
我有事情必须跟你谈一谈，单独跟你谈。
在什么地方？
在外面的田野当中。
好，我知道了。
约拿丹，我问你，我做了什么事情，犯了什么罪？我对你的父亲做了什么不对的事情吗？他一直想要杀死我。
大卫，不会这样的，你绝不会死的。你听我说，我父亲不论做任何事，没有一件事不和我商议的，他怎么会把这件事瞒着我呢？
你父亲知道得很清楚，我在你眼前蒙恩，因此他就对自己说，约拿丹绝不可以知道这件事情，不然他就会忧伤的。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离死只不过一步啊。
我们是至好的朋友，大卫，无论你要什么，我都会替你做的。
你知道明天开始月初筵席，你我为皇族的一份子，都必须参加三天的筵席。
是啊，
如果你准许我不去参加筵席，让我回到我父亲的家里去参加家庭的庆祝集会，你想这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这我不知道。
如果你父亲发现我没有出席，要是问起来，你可以说你允许我回家去献年祭了。如果他说好吧，那就表示我安全了。如果他开始发怒，你就知道他想要伤害我。你我已经在上帝面前立约，要互相仁慈对待，对我们的子孙也是如此。约拿丹，如果我有罪该受死，愿你亲手杀我。为什么要把我交给你父亲呢？
绝对不会如此。如果听到一点有关我父亲决意要伤害你的话，难道我会不告诉你吗？我们的友谊是终生不渝的，我们不是如此立盟约的吗？
是啊，我们的友谊是终生不渝的。
好吧，大卫，现在我就走了。明天是月初筵，你不来座位空着，人必理会你不在那里。后天近黄昏的时候，你躲在以色磐石后面等着，我要带着弓箭出来射箭。如果你听到我对替我拿箭的童子说，你看，箭在后头，把箭拿来，那时你就知道你必平安无事。如果你听到我对童子说，你看，箭在前头，你必须要快走，因为是上帝打发你去的。
筵席的第一天，扫罗王照往常坐在他靠墙壁的位子，他的儿子约拿丹则坐在他对面，亚尼尔，扫罗军队的元帅，坐在王的一旁，只是大卫的位置空着。扫罗王以为大卫因某种原因染了礼节上的不洁没来，因此没有说什么。可是第二天，大卫的座位仍旧空着。
约拿丹，为什么耶西的儿子昨天和今天都没来吃饭呢？
父亲，大卫恳切地求我允许他到伯利恒去参加他家族的祭典。
你允许他这么做？
是，父亲。
你这个顽固叛逆妇人的儿子，我岂不知你喜悦耶西的儿子而自取其辱，是生养你的母亲也蒙羞吗？只要耶西的儿子活在世上一天，你和你的王国就站立不住。现在就差人去把他带来见我，因为他是该死的。
为什么他该处死？他做了什么？
拿起他的标枪就投向自己的儿子，想要杀死他。
该死的东西！嘿，
父亲，
没有刺到你。
盛怒中，约拿丹站起来离开了筵席的桌子，那天拒绝再吃任何食物。第二天，约拿丹到田野去和大卫会面，带着一个童子，背着他的弓箭跟他一起去。
童子，去把箭捡回来。
是，我主。
正当童子奔跑的时候，约拿丹又射了一箭，越过了童子前面。
哎，童子，箭不是在你前头吗？在前边，赶快把它取回来，别停下来。
那童子对大卫和约拿丹的秘密信号毫不知情，就把箭取了回来。
今天已经练够了，童子，你现在就把我弓箭带回城里去吧。
当童子远离了视线以外， 大卫从躲避的以色磐石后走了出来，俯伏在约拿丹的面前拜了三拜。他们不知以后能否再会面，就互相亲吻，齐声痛哭。尤其是大卫哭得更伤心，因他的未来看起来是那么的危险和无望，他要到什么地方去才安全呢？他不敢回家到他妻子那儿去，也不敢回到他父亲的家。突然之间他成了被通缉的人，他又能信任谁呢？
大卫，平平安安地去吧，上帝会照顾你的。记着，我们在上帝面前立誓永远是朋友。现在我要回城里去了。
我不能再留在这儿，可是我又能到什么地方去呢？没有食物，没有兵器，一点防护都没有。可能……啊，对了，我想可以到挪伯，到上帝的祭司亚西米勒那儿去。
大祭司亚西米勒，你好。
大卫，我还好，可是你为什么单独一个人？为什么没有人跟随你呢？
因为害怕生命有危险，所以大卫没有说实话。
王交给我一件特别的事情，说其他任何人都不可以知道这个秘密的任务。至于我的部下，我叫他们在某处等我。现在你有什么吃的没有？给我五个饼或者别的食物好吗？
哦，我没有普通的饼，只有圣饼。
从圣所当中更换下来的陈设饼，不是可以算作普通的饼吗？
无论什么饼，你拿去好了。
王的事很紧急，所以我没有带什么兵器。你这里有没有刀或枪？
哦，这里只有一把非利士人歌利亚的刀。就是当年你在以拉谷杀死他的那把刀，如果你要就拿去吧。
没有比这刀更好的了，拿来给我。
你等一等，我就去拿饼和刀。
哦，您好，驸马爷，大卫大人，想不到在这里见到您，尤其是没有皇家卫队。
好，
驸马爷，这里是您要的东西，饼和歌利亚的刀。
谢谢你，大祭司，我这就走了。
刚才同我说话的那个人是谁呢？让我想想看。哦，我知道了，他是多益，以东人，扫罗王的司牧长。要是他今天不在这儿就好了，这个人不可靠。现在我该到什么地方去才安全呢？老实说，我真的不知道。
听友您好，我是谢德华。古时有一位很有趣的人物，名字叫撒该。撒该是个犹太人，但是因为他帮助罗马政府向其他的犹太人收税，所以一般的犹太人不喜欢他，看不起他。他们知道税吏时常欺骗百姓，撒该是税吏长，所以他是个财主。撒该听说过有关耶稣的事情，使得他对耶稣有好奇心，但是他没有见过耶稣，没有亲自听耶稣讲道。哎，没想到啊，有一天耶稣见到撒该所在的城，就是耶利哥城。撒该非趁机会看到耶稣不可，但是因为他个子太矮小，而群众围绕着耶稣，所以撒该看不到耶稣。怎么办呢？圣经路加福音第19章记载说，撒该便跑到前面，爬上一棵桑树观看，因为他知道耶稣要从那里经过。 也许撒该的心里认为，如果他能够见到耶稣，他就知足了。请您想想看，撒该是一位官员，他有钱有地位，虽然一般的犹太人恨他，但是他还是有他的自尊。我相信他穿的衣服是很高贵的，布料是最好的，但是为了见到耶稣，撒该把他的自尊摆在路边，爬上这棵树。他不在乎把衣服弄脏，他不管那些不尊重他的人会讥笑他，他只有一个目标，他要看到耶稣。结果呢？哎，没有想到啊，耶稣走过来的时候，他抬头一看，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要住在你的家。撒该高兴得很，他不但见到了耶稣，耶稣还知道他的名字，耶稣还要去他的家。哎，请你想想看啊，撒该是税吏长，在犹太人看来，他是罗马帝国的走狗。除了别的税吏和其他的官员以外，很少有人要在他家做客。但是耶稣自己提出说，今天我要住在你家。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耶稣和撒该谈了些什么，但是从别的经文我们可以知道，耶稣不会浪费时间，他不会浪费机会。耶稣又知道万人的心，所以他知道他需要跟每一个人说什么话，对撒该也不例外。耶稣用爱心告诉撒该他需要听到的真理，使得撒该把自己看透，认罪悔改。到了晚上，他们在吃饭的时候，撒该站起来宣布说，主啊，我要把我一半的财产分给穷人，我欺骗过谁就要还他四倍。换句话说，撒该表示他要悔改，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耶稣的反应呢？耶稣说，今天救恩临到这个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那就是耶稣，人子来是要寻找和拯救迷失的人。听友，您也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今天救恩也能够临到您的家。请您阅读圣经，好让耶稣向你说话。也许你我就是今天的撒该。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基督徒喜欢读圣经，在神的话语中与神交通。神不但会在做人处事上给予引导，也会指出我们看不见的盲点。住在美国卡罗拉多州的永梅，最近在读经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体验。让我们来听听他的分享。
圣经告诉我们，神和我们看人的方式不一样。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我却不判断人。以前我读到这句经文，我总是带过，觉得不是在对我说，因为我认为我不是这样的人，我很有爱心，我很愿意接纳和我不同的人。我还记得我在中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他小时候得了脑膜炎，结果把脑子烧坏了，所以就表现出智商不够的样子。有的同学就会欺负他，嘲弄他，开他玩笑，但是我会跟他一起玩， 他有什么事也会来找我跟我说。还有，我们学校有来自偏远山区的同学，穿得非常不好，讲着非常土的话，有些同学也会看不起他们。但我也会和这样的同学一起玩，一起学习。所以我从来都认为自己不是以外貌待人，且很有爱心的人。最近读经的时候，我又看到这句话，想像往常一样直接跳过去，因为我心里还想，我就不是这样的人，还很自得。可是心里突然有个声音说，等一等，再想想，看看你在教会的生活，你教会的朋友，仔细想，别急着过。我就停下来，认真地回想我在教会的生活和朋友。我发现，不论什么教会活动，我总是和几个和我合得来的人交往，对别人就没有那么愿意去深入了解，只是点头之交。我记得我刚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姐妹，总是默默地在做着别人没做的事情，用喜乐温和的心对待别人。我是很钦佩尊重她，可是我心里觉得我和她可能谈不到一起，所以我只是知道她，连她的名字都没记住，很少和她交流，错失了很多从实际接触中向她学习的机会。圣灵又提醒我，有次别人介绍一个新朋友给我，简单寒暄几句之后，知道他需要帮忙，但是因为不觉得会跟他很投缘，就没把他的事当回事。没想到这位朋友后来跟我说，和我谈完话之后，他以为很快就会接到我的电话，一心想着我会去帮他，却一直没等到。听到他这么说，我感到很羞愧。神让我看到凭自己的感觉选朋友是另一种以外貌判断人。教会不是让我建立社交圈的地方，神不判断人，他接纳所有的人，他希望我们和他一样，和每个人连接，不管这个人我喜欢不喜欢，谈得来谈不来，为他们摆上的心都要一样，该做的都要去做。我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求他原谅并且洁净我，感谢他借着圣经对我说话，让我看见我心中没有被光照的地方。感谢神。
谢谢咏梅跟我们的分享。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Hi, this is Charles Cottle, President of World Christian Broadcasting.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o this series of programs on leadership.
听众朋友您好，
I've had the great privilege
我是查尔斯·考迪欧，世界基督徒广播公司总裁。感谢您收听这个有关领导人特质的专题节目。过去我曾经有多次的荣幸认识一些了不起的领导人，其中包括了总统、州长、参议员、众议员、公司总裁、大学校长、棒球经理、足球教练，这些人都有卓越的领导，然而他们身上和其领导方式所凸显的特色却不尽相同。他们当中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有的长得矮，有的长得高，有人外貌英俊，有人长相一般，有的口才好，有的不会说话，他们各不相同。然而我在他们身上观察到十个领导人的特质，每一位都拥有其中的几项。感谢您给我这份殊荣，为您介绍这些领导人的特质。
Number one, Leaders have people skills.
领导人的第一个特质就是他们知道如何跟别人相处。我在许多人中发现，他们成功的最大阻碍就是不懂得理解别人。前一段时间，《华尔街日报》登载了一篇文章，论述领导人失败的原因。在所有原因中，名列榜首的是欠缺和别人建立友谊的能力。您能够在学术方面有很高的智慧，却在社交智慧上缴白卷。社交智慧包括了听别人讲话的能力，敏感于别人的需要，恰当的给人忠告，虚心的接受批评。如果别人不喜欢您，他们很可能在您失败的路上助您一臂之力。但是如果您能够让别人喜欢您的话，即便犯下大错，您也能够避免承担后果。您和别人一起共事的时候表现如何？您对别人真心诚实吗？您期望别人都顺着您的心意、您的时间表、您的主张吗？请重视与别人相处的能力，因为这和其他技能相比，它将带给您更长远的成就。谁都喜欢跟随他们喜爱的、尊敬的人，不是吗？美国的老罗斯福总统说得很好，领导艺术中最重要的内涵，就是知道如何跟别人相处。听众朋友，我希望您成为一位卓越的领导人。谢谢您的收听。
圣经上说，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希望您的生活中充满了爱。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很高兴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分享的题目是交朋友。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在外面的生活，朋友的重要性有时候有如父母一般，但是大部分人的失败与被害都是因为陷入了假朋友的手中。因此交友之道是非常重要的。有的人说，是不是朋友越多越好呢？我不认为朋友越多越好，因为朋友与玩伴、伙伴、熟人有很大的不同，并不一定每一个常与我们有来往的都算是知心的朋友。圣经上有句话说，见交朋友的自取败坏，但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记载在箴言书18章24节。所以朋友不一定要多，比弟兄更亲密的朋友只要有一个就够了，那就是耶稣基督。圣经上说，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所以顽固不听劝的人要远离他，还有那些好挑拨离间的人也不可交往。圣经把这等人列为往来传舌的人，这样的人不能为朋友保密，与他交往肯定是有害无益的。还有不守信用的人不可为友，因为他会误事，并且不把别人的感受放在心中，非常的自私。圣经告诉我们说，不要与反复无常的人结交，因为他们的灾难忽然而起。还有那些玩世不恭、不敬畏神的人也不可结交， 只能当作普通相似就可，因为经上告诉我们说，信和不信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恶，义与不义不能相交。还有那些喜爱占人便宜、贪图小利、不守规矩的人，不可深交，因为他们会败坏我们的信德。圣经告诉我们，真正的朋友，那就是能够了解我们，常常鼓励我们，常常彼此劝告的人。圣经告诉我们说，喜爱亲信的人，因他嘴上的恩言，王必与他为友。这种爱亲信的人，良心敏感，也不愿作假，所以他能够口吐恩言或者是忠言，可以交往下去。但愿我们认识耶稣，他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Your only son, no sin to hide, but you have sent him from your side to walk upon this guilty sod and to become the Lamb of God. O Lamb of God, sweet Lamb of God, I love the holy Lamb of God. O wash me Jesus Christ, the Lamb of God.
Your gift of love they crucified. They laughed and scorned him as he died. The humble king they named the fraud and sacrificed the Lamb.
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 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以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半夜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